24年春季，叔孙豹前往晋国，仲孙捷率领军队侵袭齐国。夏季，楚子攻打吴国。秋季七月甲子朔日，发生日食，是日全食。齐国崔杼率领军队攻打莒国，发了大水。八月癸巳朔日，发生日食。襄公再一一会见晋侯、宋公、魏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朱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朱子。冬季，楚子、蔡侯、陈侯、许南攻打郑国。襄公从会见回到国都，陈国的甄宜臼逃亡到楚国，叔孙豹前往京师，发生大饥荒。24年春季，穆叔前往晋国，范宣子迎接他，询问说：“古人有话说，死而不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穆叔没有回答。宣子说：“从前代的祖先，从虞舜以上是陶唐氏，在夏朝是玉龙氏，在商朝是史为氏，在周朝是唐氏、杜氏。晋国主持华夏盟会时是范氏，恐怕说的就是这个吧。”穆叔说：“据报所听到的，这叫做世禄，不是不朽。鲁国有一位先大夫叫臧文仲，他死了以后，他的话流传不废，恐怕说的就是这个吧。”报听说，最高的是树立德行，其次是建立功业，再其次是留下言论，即使过了很久也不会废弃，这就叫做不朽。至于保住姓氏，守住宗庙，世代不断绝祭祀，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这种情况。入位大的不能叫做不朽。范宣子执政，诸侯的朝贡负担很重，郑国人对此感到忧虑。二月，郑伯前往晋国，子产托子息带信告诉宣子说：“您治理晋国，四邻的诸侯听不到您的美德，却听到很重的贡品，乔对此感到困惑。”乔听说，君子掌管国家，不是忧虑没有财物，而是忧虑没有好名声。诸侯的财物聚集在国君家里，诸侯就会离心，如果您依赖这些财物，晋国就会离心，诸侯离心，晋国就会败坏，晋国离心，您的家就会败坏。为什么这样沉迷呢？哪里用得着财物？好名声是承载德性的车子，德性是国家的根基，有根基就不致败坏，为什么不致力于此？有德性就快乐，快乐就能长久。诗说，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，这是有美德啊。上帝监视着你，不要有二心，这是有好名声啊。用宽恕来发扬德行，那么好名声就会在这德行运行，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，近处的人安心。宁可让人说您确实养活了我，还能说您榨取我来养活自己吗？象因为有象牙而毁了自己，这是财物的害处。宣子很高兴，于是减轻了贡品。这一次郑伯朝见晋国，是为了贡品太重，同时请求攻打陈国。郑伯叩头，宣子推辞。子息向礼说：“因为陈国仗势大国而欺凌虐待鄙夷，寡君因此请求向陈国问罪，岂敢不叩头？”孟孝伯侵袭齐国是为了晋国的缘故。夏季，楚子组建水军攻打吴国，不治理军队政事，没有战果就回去了。齐侯已经攻打晋国后感到害怕，想要去见楚子。楚子派韦启强到齐国聘问，同时请约定日期。齐国举行社稷，检阅军事装备，让客人观看。陈文子说：“齐国将要有敌寇，我听说军队不收敛，一定会自取其祸。”秋季，齐侯听说晋军将要到来，派陈无宇跟随韦启强到楚国辞谢，同时请求出兵。崔杼率领军队送他们，于是攻打莒国，侵袭介根。再一会见，准备攻打齐国，因为发大水没有成功。冬季，楚子攻打郑国，以救援齐国，进攻东门，驻扎在吉泽。诸侯回军救援郑国，晋侯派遣张阁、府吏向楚国军队挑战，向郑国请求御者。郑国人占卜用碗射犬吉利，子大叔告诫他说：“大国的人不可与之对抗。”碗射犬回答说：“不论兵多兵少，在车上位置是一样的。”大叔说：“不是这样，小山丘上没有松柏。”张阁、府吏两人在帐幕里，让射犬坐在外面，他们吃完饭才给射犬吃，让他驾着广车前进，自己都乘着乘车。 快到楚国军队时才登上射犬的车，都蹲在车后弹琴。靠近楚军不告诉射犬就迟入，都从袋里取出头盔戴上，进入营垒都下车，抓住楚人头掷俘虏并挟持囚犯，不等射犬就出来，都跳上车抽出弓来射箭。脱险后又蹲在车后弹琴说，公孙同乘一辆车就是兄弟，为什么两次都不商量？射犬回答说，先前是想冲进去，现在是害怕了。都笑着说，公孙真是性急啊。楚子从吉泽回国，派韦启强率领军队送臣吴语。吴国人因为楚国水军那次战役的缘故，召集叔鸠人，叔鸠人背叛楚国。楚子驻军荒浦，派沈隐寿与施其离责备他们。叔鸠子恭敬地迎接二位，并说没有背叛，而且请求接受盟约。二人回去复命，楚王想要攻打叔鸠。韦子说，不行。他告诉说不背叛，而且请求接受盟约，却又攻打他，这是攻打无罪的人。姑且回去休养百姓，等待结果。结果没有二心，我们又有什么要求？如果还是背叛我们，他就没有话说了，我们就有功绩。于是回去了。陈国人再次讨伐庆氏的党羽，真依旧逃亡到楚国。齐国人在夹地筑城。穆叔到周朝聘问，同时祝贺筑城。周王嘉奖他有礼节，赐给他大路车。晋侯宠幸成正，让他担任夏军的副帅。郑国的行人公孙辉到晋国聘问。成正问他说，请问降级是什么原因？子羽不能回答。回国后告诉冉明，冉明说这人将要死了，否则将要逃亡。高贵而知道恐惧，恐惧而想到降级，就能得到那个阶梯，只是把自己放在别人下面罢了，又何必问呢？而且已经登上高位却寻求降级的人是明智的人，但程正不是这种人，恐怕他有逃亡的征兆吧，否则他是有迷惑的疾病，将要死亡而忧虑吧。